程咬金带着英雄会的人叫阵，老杨林连早饭也没吃就出征了。程咬金一看杨林出马，回头就问，
哎，弟兄们，你们预备好了没有？
众人说，早就准备齐了。
那好，你们就一齐上吧。
头一个出马的就是单雄信。杨林抬头一看，哟，这个绿脸的怎么又出来呢？两人碰面各自扣凳，杨林说，响马，昨天你险些死在我的棒下，今天又来阵前作甚？单雄信说，老人杨林，别看昨日败阵我还不服气，今天出来特要报一棒之仇，要你老小子残喘性命啊，招打呀。单雄信马往前撞，举槊就打。杨林单棒一挂槊头，单雄信一摇槊，杨林立棒一推，二马冲锋过去了。杨林有心翻身打单雄信，哪知单雄信走了，对棍哗哗哗哗哗哗，又来一匹马，马上一个红脸使刀的，谁呀？王君可盯上来了。杨林就顾不得后头的单雄信了，先顾迎面这个要紧呢。王君可催马到了近前，搬刀头现刀嘴，迎面刷一点，杨林合棒一架，王君可一腰刀，杨林就立棒一崩，走马三世，王君可过去了。姚俊达又到了，哗楞楞楞楞一抖钢叉，老小子砍钢叉呀，唰，杨林就得赶快扛这杆叉，二马冲锋一过去，王伯党的枪刷刷刷，一马三招，王伯党过去，谢应登的花枪跟着到了，紧跟着骑镖李豹、屈突星、屈突盖、鲁明月、鲁明星、金城一个盯一个的杀，到末一个二马冲锋过去，单雄信翻回来又接着上。杨凌心说，感情这是车轮战呐，不由得马上一阵狂笑。他笑什么呢？心想，别看你人多势众，你等未必把我怎么样。这杨林像只猛虎一样，支开了刀，挂出枪，扛出棍，躲开了槊，他是顾前顾后，直左打右，叮当叮当肉，跟铁铺啊打铁似的。英雄会的军卒齐声呐喊，杀呀打呀。正北的随军一看，心想，坏喽，常言说得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，十几员将围着一个人站了，王爷稍一失神就有性命危险。随军都替杨林担心呢，可是这伙人上不去，因为他来的时候没带将啊。再说杨林见十二员将鱼贯而上，使用车轮大战，他是谨慎应战。此时心中后悔，我没有把十二家太保带来，如今是人单势孤，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，老杨林悔之不及。打来打去一晃就有一个多时辰了，就在这阵儿，对面也就是英雄会的人搬出来五六张八仙桌子并排摆在队伍前，有当兵的挑着大圆龙吱嘎吱嘎吱嘎来到桌前，把挑一放，圆龙的盖打开，大块的酱牛肉放在桌子上，成箩的大饼，这边有葱酱等小佐料，另外有几个大师傅在桌前一站，手着一大桶饭，一大桶牛肉汤。杨林心想，他们这是干什么的呢？隋朝的军卒也觉得发愣，就看大道旗下程咬金的喊，兄弟们下来六位先用饭，下来六个。单雄信听着了，跟李豹说，快带哥六个先下去
你们先歇会儿吃饭，吃完了换我们好了。
这会儿人下去了，杨林一听这气儿大了，打饿了你们吃饭去了，这还有六位盯着呢。
哎呀，真是可恶之极，叮当叮当，
还得打。再看下来这六位，来到本部军队的桌子前，吁，带住马，程咬金过来，兄弟们甭下马，骑着马吃省事儿。你看着，就瞧给大块牛肉切成片啊，两张大饼搭在一起，一抹大酱，大片牛肉往上一码，再撒点葱花，嘟，卷成个卷儿，有人递过去。马上的将官接过来就吃，像吹喇叭一样。又过来几个马夫，给马的嚼子摘下来，提着水桶印马，印完了拌好的草料放在个布兜里，左右有两根绳挂在马的耳朵上，马也吃着了。打仗的将官呢，有的吃了四卷饼还想吃呢。老程说，诸位别吃到十分饱，留两成，这儿啊有肉汤泡饭，饼肉打好底儿，拿汤饭六缝吃的瓷实。大伙说对，来一碗来一碗。大师傅把汤饭盛在碗里，有切好的牛肉末抓一把，撒上点香油辣椒油，用肥糖一浇，递双筷子，哎，给各位用饭用饭。大家吃着汤泡饭，嘿，真香。程咬金问呢，哥几个这个滋味怎么样？大家说，嘿，四哥真香。嗯，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给你们做的。哎呦，四哥您受累了。嗨，累不累的没什么，我就问你们，这五香酱牛肉好吃吗？
当然好吃了。
嗯，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肉呢？
那您说呢？
攒足劲儿揍杨林就成了。
那没错。
大伙全笑了。这哥六个吃饱了，马也喂足了，冲上疆场战杨林。老程喊，嘿，换换那六位回来吃饭喽。又有六个人过来，吃完了再上阵，十二员将轮战杨林。隋朝的军卒急坏了，人家那边是连吃带喝，这香味顺风嗖都刮过来了，一个个巴嗒巴嗒嘴直流口水。特别是杨林呢，打不动了，肚子里头咕噜噜噜直响啊。他早晨没吃饭，喝完早茶就亮队，打到这阵儿当然饿了，胯下这匹马也稀溜乱叫，马也该喂了。手下的军卒干着急，没有办法接应，因为群英会的军兵都摩拳擦掌等着，那个意思，你们随兵若是敢打接应，我们当时就冲过去。老杨林明白这个意思，他无法退回来，只好咬牙耐战。打着打着天交正午了，就见对面的桌上摆了好几十个大碗，大眼绿豆罐子里头焖好的燕茶卤啊，旁边是有大桶装的开水，开水兑好了茶卤。老程喊，哥们儿下了一杯，哎，喝茶哟。在疆场的英雄一听下了一杯，把茶喝足了，又一用马又上阵了。此时杨林肚子都气爆了，心想这帮人真坏呀，这是诡计多端呐。吃饭休息，喝茶休息，我在这儿口内干渴，腹中饥饿，是又渴又饿，还想酒喝。就见那伯喝完茶上来了，一伯坏下去了，哎，这得怎么办呢？打了多半天了，别看杨林杀法骁勇，时间一长也不成了，鼻麻鬓角，热汗直流，口中嘘嘘带喘，就觉得双棒比过去分量沉了，这匹马四蹄拉了汗呐。杨林一想，不好，我一辈子 没打过败仗，威震华夷，今天我非败不可。别顾着名好听，保命要紧。我离开了疆场，到潼关调来花刀帅魏文通以及十二家太保，我再回来消灭这帮降马。老杨林要走，程咬金远处看得真切呀、啊！弟兄们加把劲儿，杨林这老小子不行了，别让他跑啊。就在这阵儿，在东北角来了一员小将，这小将20多岁，长得太漂亮，白白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，银盔银甲，素罗袍，手中一把大刀。他来到了疆场附近，一伸手，左手摘下威武铃，摘下威武铃，这马跑起来没有叮啷当啷的铃声，声音小，右手举刀，把铃铛放在一旁，冲着英雄会人摆摆手，那意思你别嚷。他想给杨林后边来一刀，他冲大家摆手呢，是不让大家说话。秦琼、程咬金等人都看明白了，哟，来个要命的。单雄信等人在疆场也发现了，就看这员小将战马哒哒哒哒哒哒，很快像箭打的一样来到杨林的背后，照着杨林的后脖梗子唰就是一刀。这一刀一般人非挨上不可，这也就是杨林呐、啊。他虽说年高，可久经沙场，有战争经验，听到脑后金风一响，就知道有人暗算，急忙用右手的水火囚笼棒往脑后一背，就听着嘡啷，那口刀砍在了囚笼棒上，火星四射呀，把那小将震得虎口裂了，不敢砍第二刀。杨林一看腹背受敌，这仗不能打了，一踹凳直奔潼关败了下去。3000名隋朝军卒一看杨林败，呼啦一下子跟着杨林往下跑。英雄会人一看他要败，能不追吗？呼就追上去了。这边一追，那员小将带来不少人，有上千人，正好拦住杨林的道路。双方一交战，前后夹击，杨林的隋军腹背受敌，全军覆没，只有他自己败走。老杨林调兵遣将再打英雄会的人暂且不提，再说英雄会的众将打了胜仗，一个个欢呼雀跃，敲着得胜鼓返回金梯关。徐茂公急忙把那员小将叫过来，小将军，家住哪里？为何来到金梯关？你和杨林有什么干系呢？哦，这位英雄，我姓张，叫张趁金，我是长安人，父亲叫张轩，在朝中为官，被奸相宇文化及陷害，被昏君杨广所杀。我逃出长安，在左山下被楼兵截住，我把他们头领打下马，那个头目叫徐黑虎，他见我武艺高强，劝我留在山上做了第一把交椅。前些天我听说英雄会人打下了金堤关，心想自己兵少将微，终不成大业，所以我带兵前来归顺。离这不远听见鼓声，知道打仗，我这才来到疆场，正赶上老儿杨林交战，我在后边给他一刀，没想到这个老东西不该死，他逃跑了。大家一听都非常高兴，秦琼一听急忙过来，兄弟呀、啊，张子燕是你什么人？那是我姐姐呀。哦，在下秦琼，哎呀，我知道您。张振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老张家被杀，张振金的姐姐张子燕被当歌妓留在杨素府，没有几天杨素啊被人杀了。 杨林住在杨素家，看见张子燕不是一般女孩，把她许配给秦琼。又因为张子燕盗令救了秦琼，张子燕自尽。这件事在京城成为美谈，张趁金知道，他投奔英雄会，也想见秦琼。秦琼感激张子燕救自己，厚待张趁金。今天他们两人见面，悲喜交加。众人来到了关城，安排好喽啰兵。张趁金问，我们想归降的事儿，你们同意不？太同意了，我们正缺人呢。随后排摆酒宴，大家吃喝。在酒宴前，徐茂公说，众位弟兄，先不要花拳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杨凌虽说败走，对我们绝不肯甘休啊，定会派大兵征剿。金堤关乃弹丸之地，又处于兵家必争之地，随军到来，团团围住，别说打，困个一年半载的，得把我们困死。你想，人无粮，马无料，不战而亡，你们还划什么拳呢？大家一听这话，都不言语了，酒也不喝了。程咬金说，三哥呀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徐茂公一乐，四弟呀，现在你当首领，你问我干什么呢？哎呦，程咬金一拍脑袋，徐老道啊，我把这茶忘了。对对对，我这首领啊，只管退杨林，现在杨林已走，这首领嘿嘿，还归您吧。说着站起来，又和徐茂公换了个座，大伙这个乐呀。徐茂公说，众位弟兄，金堤关绝不是久住之地，这是孤军作战。据我所知，在河南滑县有一座山叫瓦岗山，方圆60里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是屯兵的好地方。想当年南陈后主陈叔宝想要迁都江北，派人四下寻找合适的都城，找来找去都不合适，就找到了瓦岗山。他一看这个地方太好了，于是派镇殿将军翟让带领董平、薛勇、张骞、吴忌四员偏将，领3万兵在瓦岗山修建都城。翟让外号叫小霸王，他费了3年的功夫，在山上修起了一座城池，方圆10里，有4门4关，并修建一座皇城，文武衙门。3年后工程修完了，翟让正准备回去交旨，听说杨坚攻破金陵，陈后主被俘，南陈灭亡。翟让有心领兵报仇，又感到自己兵微将寡，就把瓦岗山附近的百姓动员上山，自种自吃，积草囤粮。瓦岗山四周地势险要，半山腰修有围子墙，白有滚木雷石易守难攻，为此隋朝和绿林中人对瓦岗山束手无策，这座瓦岗山至今屹立。众位弟兄，你们说咱要把瓦岗山得过来，准是无忧无虑。秦琼说，三弟啊，这瓦岗山可太好了，我也知道，可用什么法子能得过来呢？徐茂公哈哈一笑，二哥，众位弟兄，你们别看瓦岗山这么险要，翟让号称小霸王，十分英勇，要说得瓦岗山，不是我说大话，那是唾手可得。程咬金一旁不爱提了，把大嘴一撇，徐三儿，哎，你别吹了，这话要是我程咬金说还差不离儿，就冲你手无缚鸡之力还想打翟让得瓦岗，你还差点儿，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？徐茂公说，咱俩也别抬杠，到时候看。秦琼说，三弟啊，咱们就去瓦岗山，这金梯关怎么办呢？ 随兵一到，还不得又占了吗？咱们好不容易得下这座关城啊。张趁金说：“众位弟兄，既然这样，我进一言，你们能不能信任我？我想带本部人马守着金堤关，还可以和你们遥遥相望，唇齿相依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徐茂公说：“好是好啊，无奈你人马少，粮不足，不太好办。”秦琼说：“要不这么办，我们借他点行不行？”“嗯，可以。”“这么办吧，借你3000人马，几个月的粮草，我们一走，你赶快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以防随兵来犯。”张趁金点头：“你放心吧，你们走后，我就自立为金堤王，打起反隋旗号。我和英雄会的人，我们是一体，什么时候你要金堤关，我就给你们。”“好了。”第二天，徐茂公带领英雄会人马辞别张趁金，离开了金堤关，直奔瓦岗山进发。路上飞至一日，这一天来到瓦岗山下，众人往远处一看，嚯，好一座山寨啊，山势险要，苍松翠白，峻岭连绵，山上郁郁葱葱，半山腰扎着连营，有一杆大旗呼啦啦空中飘摆，是长方形的，大红缎子面，四周围黄火焰，正中间三个黑字瓦岗寨。大家看完连连称赞：“太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要能得下，可有了藏风养锐的地方。”徐茂公传令，队伍安营扎寨，埋国造饭，响炮安营。再说瓦岗山的喽啰兵瞧见有一哨人马在山下扎营，以为是隋军呢，等仔细看是英雄会的，赶紧到聚义厅报告山上大寨主小霸王翟让。别看翟让是占山为王的，他比个皇上都滋润呢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今天和他四个兄弟正义士喽啰兵来到聚义厅，单腿点地报：“启禀寨主爷，得知山下来的人马已经把瓦岗山团团围住了。”翟让闻听一阵大笑：“嘿嘿，就凭隋朝的兵将想打瓦岗山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？寨主爷，这次来的不是隋兵，是山东英雄会的。”“啊！”翟让闻听暴跳如雷：“英雄会的欺负我来了，好大的胆子，来呀，备马抬枪，带我山下一